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荣耀的早上，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你。主，我们就是教会，你是教会的头，教会的王，教会的身体，我们要献上感恩，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都带着渴慕，而且带着信心。你的灵，你的圣灵的灵就留在我们当中。圣灵，你是那真理的灵，你的灵在哪边，哪门就得真自由。我们把这堂聚会交托在你手中，愿你透过讲台对我们跟你说话，说我们听得讲的通蒙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然后比如说，来，今天当很棒，来，我们看到这个四世纪，今天早上来看四世纪，我们要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四世纪，四世纪，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如果没有圣经举个手好吗？同工拿给你好吗？没有圣经需要圣经的，需要的举手哈，举高哈。OK， 好，早上呢，我们要用心同心一起来读神的话。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翻到请大声说阿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来。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细缅说：请你同我到占州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占州所得之地。于是西面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的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在兵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将攻打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人，并且放火。好，六姐妹，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是算是第二讲。上礼拜我有在第一堂讲过这个信息，就是属灵征战的秘诀，得胜的秘诀。今天算是第二讲。六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祷告，愿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不信者，还有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呢，大概没有这样的看见，就是他们会眼见为凭。其实这个世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看得到的世界，看得到的世界就是物质的世界，我们常常用眼睛来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另外一种人呢，是属灵人呢，是这样的属灵的基督徒，他看到另外这个世界叫属灵的世界。这两种世界呢，圣经说都有存在的。愿神祝福大家都是属灵的这个基督徒，能够看见物质的世界，也能看到灵界的。这两个呢，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的真实啊。你知道吗？有一个人非常有名，叫以利沙。他呢，在属灵当中呢，有很多的恩赐在里面。他常常看到神的工作，听到神的声音。他的发预言非常的精准，显得很多的奇事。但是他有一个这个年轻的仆人哈，他常常看不到，所以神就透过以利沙向他说：“你要开始追求，我为你祷告。”当以利沙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眼睛就睁开来，看到火车火马，看到天使天君与他们在一起，所以得胜就来了。另外一个人非常有名，就是保罗先生。保罗过去眼睛是肉体的眼睛，看不到属灵的世界。他常常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到处抓基督徒的。后来呢，在大马色路上，神的光就光照他，他里面的眼睛呢就睁开来，肉眼呢反而是瞎了3天。后来亚拿尼亚为他祷告，那肉眼呢也睁开来了。所以你看到吗？整个保罗完全翻转过来，他就看到3层天，他看到天使天君，他看到主耶稣跟他说话，整个生命180度的改变。愿神祝福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成为属灵人。属灵人就是有肉眼的眼睛，有属灵眼睛。跟我讲来，我们要成为属灵人。 好，今天早上你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到四世纪第一章，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懂得属灵的征战。旧约你看到属灵征战是直接肉体上的征战，好像这个以色列百姓跟迦南人在征战的这块地是非常清楚，这战力是非常清楚。到了新约你发现到直接属灵征战是看不到的地方，旧约很少有赶鬼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但是很少。到了新约呢，耶稣出现的时候到处赶鬼，你看到有物质的世界也有属灵的世界，非常明白。所以盼望大家都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好，你看到这边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第一节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人来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这边告诉我们一个背景，就是约书亚死了。约书亚是谁呢？约书亚本来是跟摩西，他是摩西的助手，走出了埃及之后，摩西呢就交棒给约书亚了。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到第二代从旷野进到迦南美地。约书亚进去之前只能告诉他们说，你走的地方脚踏之地都要得地为业。但是约书亚呢活了110岁就死了，好多的地方还没攻取，有一定攻了不少了，但是很多地方还没有攻取，还有很多的迦南人，还有比尼西人，还有很多外族人都在他们大地当中，所以他们应许之地呢没有攻取。所以这边呢他们就开始祷告。这背景是这样子的，摩西死了，约书亚死了，接下来四十二名出现之前，那个十几十二支派好像群龙无首的时间，所以他们就开始有很重要的一个集会。这集会呢就是盼望他们能够得地为业，使命呢能够完成了。后来从这样的经文当中你发现到我们也是一样，被拣选的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精兵，要去得地为业，要得着更多世上灵魂，把里面的心地能够得回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大使命。这大使命记载在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如此，把人心夺回啊，把你的家夺回啊，把城市夺回，都是神的命令，我们都该起来。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见这个五个秘诀呢？把它写下来。第一个秘诀呢，要得胜，在属灵方面得胜的秘诀，第一个是凡事求问神，讲一遍来，凡事求问神，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养成习惯，寻求神的习惯。弟兄朋友们，请记得基督已经复活在当中，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这个身上，我们要学习依靠他。怎么依靠他呢？凡事都要寻求他，凡事都要寻求神的旨意，大事小事都要养成这习惯。好，你看到吗？这边十二个支派呢，他们就集会在一起，他们做个祷告，求问耶和华，把求问圈起来。求问就是寻求神的旨意的意思，求问不是使祷告交托，祷告还有包括求问在当中，就是到底神的旨意是如何，到底神的心意是如何。他们求问的内容什么呢？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用姐妹抬头看我这边，我们祷告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寻求的心意跟上帝的使命有关系，上帝已经颁布大使命给你我了，你的祷告请记得跟使命有关系，神就必回应。不要老是祷告那些无微不微一大堆了，但是神就不会回应了。为什么呢？因为跟他的使命没有关系，跟大使命没有关系。你请记得，你只要跟大使命有关系的祷告，神必会垂听。相信阿们。你看到以色列百姓他的祷告内容什么呢？他求问说，耶和华，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神有没有让他们去攻地啊？有吗？有没有得地为业啊？有吗？这使命已经很清楚，从摩西到约书亚到现在都不改变。所以我们的祷告请记得要祷告正确。有好几次我在几年前有人问我说，牧师啊，我该不该去布道跟宣教？我就冒汗看着他说，你的提问根本是提问错了，你问题是问错的。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你应该祷告什么呢？应该祷告说，牧师啊，应该祷告说，主啊，我应该跟谁去布道，跟谁去宣教吗？不是我该不该去宣教，该不该去布道，这根本是问错的问题。要问什么呢？谁要跟我一起布道，主幸福小组或是敞开小组来得人如得以，这个祷告呢神就会回应你。相信阿们。以色列百姓他的祷告什么呢？我们该谁去得地为业。所有支派里面 每个支派都有这个使命，但是谁先去嘛？谁先跟我一起去嘛？这样祷告呢，就会蒙垂听了。所以我们祷告要知道神的原则，我们祷告照神的话去做，神就会回应。相信阿们。跟我讲来，我们要照神的应许去祷告。所以祷告，请记得照神的话就会了。你看到初代的教会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安提亚教会，安提亚教会他们是以福音为导向的教会，喜欢去拓展神的福音，去建立教会。所以那一天呢，他们的召聚领袖就一起来，然后都领袖有先知、有教师、有些使徒就聚在一起，他们祷告、祷告、禁食、祷告、祷告之后呢，圣灵就说话了，因为他们祷告是要差谁去宣教、去布道、去建立教会。那一祷告的时候，圣灵马上就回应，他说：“你们要差遣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为我传福音、建立教会。”你看到初代教祷告呢，跟大使命是挂在一起的，神就垂听。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一定要超越只是为自己祷告，要跟神的使命在一起，神立刻回应你啦。你的工作，请大家记得跟使命有关系，你找的职业跟使命有关系，甚至你嫁的郎君跟使命有关系，一切都跟使命有关系，神都会垂听你祷告。相信阿们。你赚大钱都要跟使命有关系啊，神就会差派天使帮助你啊，那些赚钱的会有机会会给你的，因为你跟使命有关系。阿们。不要老是只是满足自己，跟使命有关系，神就垂听我们祷告。愿神祝福大家开始懂得这个方式祷告，就越来越蒙福了。另外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凡事寻求神呢？因为我们活在末世。必须说了，我们活在末世。末世有个特色，就是很多的欺骗跟虚谎，好多欺骗跟虚谎在当中啊。什么叫欺骗虚谎？就是假的看起来像真的一样，你知道吗？在末世的时候，教会有这欺骗虚谎的东西渗入在教会，你相不相信？假弟兄、假先知、假牧师，还有假的这些啊使徒都会出现的，他会在渗透在当中。上礼拜我们啊开了这样的一个特会啊，樊牧师的特会，不知道第几天忘记了。然后同工在收拾椅子的时候，就拿了一本书，然后呢他搞不清楚，就丢在我桌上。看起来是圣经，我一看说这个是一端的摩门经啊，就丢在当中，讲耶稣基督嘛。OK， 他以为是，还有很多的上网，你看到很多哇都讲耶稣基督，很多跟摩门都有关系的。不要 YouTube 全部当落那些东西，要注意看那根源是哪边。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被异端渗入，弟兄姐妹，异端就是看起来像真的一样，他讲的耶稣跟我们讲的那一尊是不一样的哦，他讲的摩门经跟我们这本是不一样的，不要什么都一样，要清清楚楚。阿们。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如果在末世的时候你养成个习惯，常常读圣经，热爱凡事寻求神，神必要打空你的耳朵。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就一种人能够考试过程，而且呢考试顺利，胜过假的，就是你里面有圣灵的浇灌，这个浇灌会让你的眼睛打开，甚至告诉我们说，愿神光照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你就不会被欺骗，常常会听到神的声音，会里面领受到神的真理的引导，你就不容易受欺骗。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启示录告诉我们，所有的教会，亲近教会，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每个人都要操练，每一个人都要寻求神到底那个声音是什么，你要跟着神的声音去走，你就不会被骗，被这个掳掠去了。所以每个人记得，欺骗的声音、虚假的声音常常在我们周遭，但是你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寻求神，神就会对我们说话，而且那声音你会熟悉的，这是出于神的声音，你会明白这是神对我讲的，我就走住这个祝福里面，不要走偏了哈。好，所以要养成一个习惯，凡事什么寻求神的习惯，我们就不会被骗，不会这个进到恶者的圈套当中。第二个把它写下来，第二个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征战的秘诀还有一个很重要，来把它写下来，神用普通人的秘诀，神用普通人，跟哥讲来，神用你用我， 神用人呢、啊、很特别，你看到吗？神用的人有智慧的不多，聪明的不多了，有才能也不多，神用的都是非常普普通通的人。我们读了这卷书叫什么记啊？士师记。你看一下，神很公平哦，这边有出现十二个士师，有女生有男生啊，里面呢、啊、都看起来呢里里浪浪的，看起来都是不怎么样，了解吗？有一个叫做谁啊？参僧，大家认识吗？哇，外表看起来很有muscle，但是不太有智慧的人，神有用嘛，对不对？他很爱那个女人呐、啊，爱昏迷啊，哇，就勾走了。他是这种的，常常犯这种错误的，但是用不用他？很用他嘛，对不对？你看有一个是左撇子，叫以户的。啊，你看右手都不能用，可能右手不是可能是有残缺吧，他只能右左手用，神还是用啊，是不是？有个很有名叫基甸，我们呢看到基甸不是发圣经吗？基甸其实他特质很怕，什么都畏缩，很害怕，神也可以用啊。弟兄姐妹，还有好多好多的事实都是不完全的，看起来都不完美的，但神却用他。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神用人不像人用人一样，你只要愿意可以被神用啦，就这么简单。你只要愿意 I will I do， 神就用你。这样说阿们。所以不要来老是在乎你自己的不完美不完全或者过去的这些遗憾的事情，因为神用人不像人啊。神不会说你把你明天看给我，然后看看你的资历经历学历一大堆，神都不看着，他看你 I do， 愿你就 OK 了，我就用你了，而且翻转你成为一个神所厉害的器皿。所以士师记里面看到十二个呢都不怎么样，但神呢让他们怎么样。阿们，这是神的工作啊。好，接下来你注意看哦，神挑选了谁？他们寻求说十二支派，到底哪个支派先上去打仗呢？好，我们看到第二节，大声读来。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你手中。好，谁要先上去啊？犹大。犹大是谁啊？犹大就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叫什么？赞美耶和华。赞美神就是赞美的意思， Praise Lord， 他就是赞美神。所以犹大呢很会赞美神哦，犹大呢很会赞美神，就可以被神所用。好，接下来呢，犹大被应该说他们抽签呢，就是占揪抽到的犹大。犹大呢心里面怕怕的，那怎么办呢？一个人去打不行啊，一个支派。第三节大声读来，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占揪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占揪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弟兄姐妹，神使用犹大，犹大不完全，有害怕的地方在当中，犹大有很多缺点在里面。甚至告诉我们，他曾经跟他的媳妇啊有这样的淫乱的情况发生，后来他悔改了，他继续被神用。你看西缅这个人呢，翻译出来是什么呢？翻译出来就是听话，听见的意思，听话听见的意思。犹大也会赞美神，有一个呢叫西缅，这位什么？听见神的声音，赞美神跟听话，赞美神跟听话，赞美神跟听话，就足以胜过仇敌。下次阿们。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学会赞美神，懂得赞美神。赞美神是一个厉害的武器，请大家记得，赞美神不是防备的武器，它是攻击反攻的武器。如果你要反败为胜，开始学习两个武器，一个叫做赞美神，一个叫听神的声音，就这么简单了。他们有没有得胜啊？后面告诉我们他们得胜连连。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挑战困难，我都知道不容易，但是怎么办呢？怎么反败为胜？请你记得效法犹大赞美耶和华，效法西面聆听神的话，赞美神聆听他的话，你就会翻牌，你人生会翻转过来。这是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秘诀。弟兄姐妹，赞美神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好习惯。圣经诗篇22篇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啊，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神的宝座设立起来是用什么？赞美为宝座。我们期不期待神跟你同住同坐啊？如果期待的话，请记得奥一奥贼，那个宝座怎么设立呢？赞美。好吧，你的家要神的宝座，请你营造一个赞美的气氛，神就乐意坐下来。 如果你的车上有神坐在旁边的话，请你筑起来那个赞美的祭坛在当中。工作的地方也都如此，多一点赞美，神就位置坐在当中，因为他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另外一个更厉害的就是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讲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神从婴孩跟赤奶口中建立能力，使报仇的这些仇敌呢闭口无言。让我们反败为胜的关键呢，就在我们开始学习来赞美耶和华。有一个王呢，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有名，叫约沙法王。约沙法王呢，他遇到四面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他很紧张，他非常害怕，不知道怎么办，抓了一担担的戏啊，不怎么办。后来呢，他就寻求耶和华，神告诉他很简单，所有的人听清楚，你要通报所有的你的百姓，明天呢，全部的人都集结在一起，然后选择那些士班穿士班服啊，然后大家再来一起来赞美神，来去迎战。他们迎战的方式就是要先一起赞美神，然后一边走一边唱歌，然后呢走向山顶，然后跟仇敌来对抗就对，因为仇敌在另外山头的地方。他们就开始赞美神，赞美神，赞美耶和华，一边赞美的时候很开心的赞美，对方也不晓得在哪个地方，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山头这边赞美，另外山的这边呢，神就差派击杀的这些天使，还有征战的天使，就开始击杀这些仇敌。他们很开心赞美神，赞美到三点的时候，一旦看，哇，全部死光光，大家怎么样去捡那个掳物就好了，金银财宝全部捡回家，这么开心。请你看我这边好吗？当你在赞美神的时候，你看不到另外一个山头，但是你看得到是这个地方，你坐你看得到的地方，你开始赞美，另外的看不到的灵界天使就差派伏兵开始击杀这些仇敌了。弟兄姐妹，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的事件。愿神祝福大家，不管你仇敌多少，起来赞美，因为忧虑一无是处，忧虑一点办法都没有，起来赞美神吧，你就能够反败为胜。相信阿们。起来赞美神，开声来赞美这位奇妙的真神，神要帮助我们就会得胜。我最近非常感恩，因为看见神真的是开始祝福了台湾。台湾最近几年哦，在这个人数上，基督徒人数有很大的明显的增长。2013年的时候，基督徒人数呢大概146万左右。2013年，两年前的是这个三年哦，到了这个2015年统计出来哈，是我们朱三才牧师统计的，已经超过170万人信耶稣了。阿们。这短短两年多。这个时间今年还没统计，已经超过这么多人信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很感恩，因为有个预言讲到说，这个预言是说神会来复兴亚洲嘛。那前几年大概亚洲最复兴就是韩国 Korea， 很多人信耶稣嘛，但最近呢开始掉下来了。但现在正在复兴的是哪个国家？ Indonesia， 印尼。印尼发现到是回教最大的国家，但神在工作，因为有很多神迹奇事，好多人信耶稣。但是有人发预言，接下来有一波是什么？台湾，就在台湾。现在你看到人数有一些稍微增长，但是还报不到复兴。弟兄姐妹，复兴浪潮一定会临到台湾，你相信吗？会来到当中。我们不能制造浪潮，但是浪潮的赶快乘风破浪，因为一进来了。愿神祝福丰富教会，不要失去复兴的浪潮。阿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愿神祝福小组每个人赶快迎头赶上，因为复兴要来到，不然错过就没有了。我们家人没有得救，我们的同事没有得救，我们赶快抓住这个浪潮，因为神会做很多奇妙的工作。阿们。昨天我们有大概190多位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从这个敞开小组转变成为幸福小组的培训，190位，像这个人数差不多。哇，我就很开心。说主啊，你浪潮来到了吗？他说还没有，才刚刚而已，是一点点的巴掌的云彩而已，还没有。我说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有一天会看到，不是一梯训练，会好几十梯在训练，那才是真正的浪潮来到。像说阿们。 有五间教会一起来，有从大湖来的，有从东市来的，有从普利来的，从太平来的，有五间教会连接在一起，就是盼望一件事情，迎接复兴的浪潮。阿们，弟兄姐妹，不要错过，跟隔壁来，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浪潮，我们要起来抓住这个机会。阿们。好，你记得我们要得胜的话，请记得第一件事情，养成凡事寻求神的习惯。好，寻求神。第二个呢，神用什么？普通人。来，对我对自己讲，我是普通人，但很感恩神用普通人。阿们。犹大、西缅都非常普通，但是呢，神已经把迦南人交给他们了，他们就可以得胜了，并不是他们厉害，因为他们寻求神，神就用他们。好，第三个秘诀，把它写下来。第一个有了，第二个有了，第三个一定要有。第三什么呢？把它写下来，两人同心的秘诀。两人同心的秘诀。好，我们看到第三节，再读一遍好吗？第三节，这个很重要的俏哦，预备，请。犹大对他哥哥西门说，请你同我到占鸠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占鸠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你看到吗？这个犹大被抽签出来，哇，是我了。他就里面害怕，然后去找拜访他哥哥西面，拜托哥哥也跟我同去吧。哥哥二话不说，说好，我跟你什么同去。他讲一句话说，这个哥哥，当我被抽中的时候，你跟我同去，你先挺我。有一天呢，换你也抽签抽到的时候，我就挺你。基督教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同心合意。我再讲一遍，基督教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同心合意。在旧约里面，你看到吗？这两个支派，弟弟找哥哥，哥哥挺弟弟。这两个支派一起合作的时候，所向无敌，而且得胜连连。我再讲一遍，所向无敌，得胜连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同心合一，这个律不会改变。弟兄姐妹，多少人？两个人就够。上礼拜樊牧师再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那天晚上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在讲这些很奇妙的同心合一的见证。晚上他就带我们大家一起经历。那晚上他说很少这样的情况啊，哇，就喜乐灵就充满。他跟我讲，大概他吵过了好几千场，大概喜乐灵大概就最后一场了，可是第一场就有了。他说什么呢？因为神要同心合一的教会。他不是在最后服事的时候引导大家吗？他讲说很重要的同心的原则，在马太福音18:19，耶稣说只要两个人同心在地上求什么，天父必要什么成全，包括医治都是如此。他说再次问说，我们当中有没有疼痛的？因为疼痛马上就知道有没有得医治吧。我就不少人站起来，不是吗？站起来说，来，隔壁没有疼痛，站起来，就为他什么祷告。祷告的时候你就举手就好。那这个樊牧师就开始怎么样，像这个摩西的祷告嘛，带着祷告了。那其他人就像耶稣一样举手啊，就举手就好，没有做什么。大家都同心合一，同意什么呢？同意这个牧师所宣告的什么话语。其他人就举手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做什么动作，就举手同意嘛，举手就代表同意。接着圣灵恩膏就进来，哇，你看到吗？那一天呢，很多人就立刻得医治啊。有些脚膝盖疼痛的，哇，好久了不能跳舞了，不能做这个，得医治了。有些这个地方痛那个地方痛，立刻得医治。那麦克风到处传，不是周见证吗？有吗？为什么这么大的神迹？不是樊牧师，而是同心合一的原则。阿们。当我们同心合一了，所向无敌。跟我讲，来，同心合一，所向无敌。讲一遍，来。同心合一，所向无敌。阿们。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台湾的社会新闻，心里面都会冒汗的。再看来看去，大概都是纷争的。哥哥砍弟弟，弟弟呢就杀哥哥，是不是这样子？你看的连续剧是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啊？都是在这些嘛，都是讲分裂，讲报复。绑不饶恕的东西，这个都是恶者的诡计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开始要同心合一在一起。那同心会从哪边开始最好的操练呢？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幸福小组。牧师又来讲这个了，好像没有地方讲哈。我告诉你，我是为你好啊。如果你要成为得胜者，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地方，让你能够得胜。 幸福小组是个征战的地方，那是一个平台，是操练我们同心合一最美的地方。因为你们必须要同心合一的讨论，同心合一的去执行那个五个 W， 同心合一的检讨，同心合一的什么饶恕，同心合一的改变，这些都是在这平台里面才做得到。如果是参加我们这组崇拜，改变不了，我们老个性宰宰了，老行宰宰，听到不？十年不会改变了，相不相信？怎么改变你呢？把你放在一个改变的平台，你就会改变。阿们。在十四周当中，你就在当中呢开始改变。不仅你生命会变成幸福，你们的团队也变成幸福了。这个是很好的方式。难怪耶稣每次差派门徒去传福音都是几个人啊？至少两个嘛，两个两个出去，七十个人也是两个嘛，是不是 ？OK， 所以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讲过，原则不变。叫同心合一，所向无敌。这圣经很清楚教导每个人的。犹大找哥哥，哥哥就挺犹大，两个人一起去征战，结果呢就开始看到神给他们的很好的成果，他们打败了好多的迦南的仇敌。好，第三个讲，第四个来把它写下来。第四个秘诀是什么呢？第四节到第七节，四到七来读神的话，预备，请。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一万人，又在那里遇见与他征战杀败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拿出他砍断他的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从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了我。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好，第四个秘诀把它写下来，就是信心行动的秘诀。我们看到第一个秘诀，寻求神；第二个呢，我们是普通人，神要用我们，所以不要担心；第三个呢，两人同心的原则秘诀；第四个呢，更重要，要信心的行动。跟我讲来，信心的行动。我们祷告知道神的心意，然后又祷告啊、又邀请有人跟我们同心呢，同行很好。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呢，我们行啊、不要只是听到，也要什么行道。听到是为了行道。另外一句话是，信心是因着行为才成全的。信心是透过行为才能够成全，能够完成的。如果我们没有行动的话，神也不会行动的。当我们动，神就动。使徒行传其实就是 act 这个字是什么？动的意思。你只要 act， 神就 act， 这样清楚吗？你要工作，神就工作；你动，神就动。所以我们不要说不动，我们要动。除了祷告之外，开始行动。神给你清楚的旨意，我们就动吧。动的时候就知道说，神跟你讲的话到底真还是假。好，他就看这边，犹大人寻求神的时候，神说：“我差派你去，我已经把仇敌交在你们的手里。”如果你是犹大，你怎么知道说他已经把仇敌交在你手里？怎么知道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已经是得胜了，怎么知道？很简单，去做嘛 ，just do it 是吗？你去做了，哇，实现的时候，哇，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只记得要透过行动，你的信心才会成全。波多长老是虚的。很多人信心是很小的，因为太少经历神，太少经历，没有经历你怎么知道他是活的呢？勇敢的跨进去，你就开始知道，哇，他是活的。你会对他说，哇，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因为你是活的。阿们。开始动起来，勇敢的跨进约旦河，河分开，就知道，哇，神是活的神。愿神祝福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神做工的原则在当中。好，这边告诉我们说，犹大找了西面哥哥去征战的时候，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第四节再念一遍来，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多少人啊？
一万人。
一万人哦，一人追赶千人，两人呢？你看这两个人不追赶万人，是吗？你看到吗？不是印证了，他们叫勇敢去做神。应许他们十倍力量就来， 弟兄姐妹，两人合一、真的非常重要。怎么开始呢？很简单，从你隔壁的开始就对了。特别结婚就是你配偶睡在你旁边的开始，两个人操练同行合一，不用多人，就两个人开始，神就会开始让你们有十倍力量在当中。阿们。合一容不容易啊？我已经讲过很多，不容易，但是却只能靠什么？圣灵。圣灵会赐给我们什么？合一的灵在当中，所以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只要我们祷告，圣灵就可以工作，调整我们态度，生命就开始改变过来。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合一不仅击杀一万人哦，接下来还有这样什么？他们不仅得胜，又在这地方他们遇见一个人哦，这个人很特别，叫亚多尼比色。跟我讲一遍来，亚多尼比色。好，亚多尼比色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山谷之王了，山大王的意思了。他有个很大的战绩啊，他抓过70个王，你知道吗？在他们旧约时代就是就地为王嘛，就很多的城堡。然后呢，这个人呢很厉害，到处去攻人家的城堡。然后呢，抓来之后就把这个王的手指头、脚趾头把它砍断。哇，残不残忍？很残忍，而且70个呢都当他奴隶，在他桌子下，好像狗狗在吃东西一样。这人真的很厉害，很凶悍的。哇，可以想象那个可能是像这个格利亚很高大、很厉害、很会这个在杀人的，在战场是老马，他很厉害的。但是遇到犹大之后呢？就被犹大什么打败，然后呢一样手指跟脚趾被犹大砍掉。看起来很凶残，但是有两个意义在旧的这个旧约时代。第一个就是被抓住的这些不管是什么奴隶都要被砍掉，永远的羞辱的意思。第二个被砍掉的意思什么呢？让他们失去了兵力，因为他永远不能抓刀啊，不能抓剑啊，因为他握不住啊，所以他就是一个叫败兵的意思，这个就是他们的羞辱了，所以这两个呢，你看到吗？他们看到神的祝福满满，不仅得到一万人呢，顺便得到什么一个什么魔鬼头啊，这个叫做什么得胜连连，叫做连胜了，相信什么同心合一会带来极大的连胜，愿神祝福大家。非常喜欢征战，请记得同心合一的秘诀，你会得胜连连。阿们。这是神的祝福啊！好，最后一个把它写下来。最后一个秘诀是什么呢？你看到他们就是在第八节里面。好，我们看到一个秘诀，来把它写下来。完全顺服的秘诀，完全顺服的秘诀。第八节来读神的话，完全我一起来读呗，请。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人，并且放火焚烧。好，这边告诉我们，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他们不仅在山上打赢了，现在回到平地呢，攻打一个城叫耶路撒冷。他们有没有攻取啊？有。攻取之后呢，他们好看起来非常残忍哈，把所有男女老少全部杀光，然后呢，每一个驴啊牛全部杀光，全部杀死，然后呢，放火焚烧整耶路撒冷城。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动作呢？这个叫完全的顺服，因为在约书亚的时代，上帝就透过约书亚告诉十二支派，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到迦南美地，我让你们得地为业，但是你们得到每个城市的时候，要记得不要拿他们的可灭之物，这些东西呢都不可以咬。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当灭的，当你拿到当灭之物的话，你会连累整个族群，都会受连累。再来呢，你们会受咒诅。神已经讲很重的话告诉他们，一笔都不能拿，全部都不能拿。也许你会说，哇，不能拿还 OK 了，可是为什么要把男女老少全部都杀死呢？了解背景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迦南人妻子里面都非常邪恶，特别他们在宗教这方面呢，拜好多的巴利，拜了很多的女神，在当中每年在庆祝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有人用历史学家考出来，他们拜巴利的时候会把巴利那个像抬出来，都是用铜跟铁做的，中间是中空的，然后呢他们献祭是这样献祭，叫火祭或者叫儿女金火，他们拿很多的柴啊烧在这个肚子里面，那这个铜的偶像都变成很高热的温度在当中， 很热很热这样子。那开始这祭司就开始跳，一直跳跳跳跳，跳到最高潮的时候，他们会把活生生的 baby 丢在这个什么偶像的身上，一丢下去像 BBQ 一样，嘶，当场烧死。那这个祭司啊，敲锣打鼓的这个什么声音呢？ baby 的声音都混合在一起，连 baby 的声音都听不见。请问这种人该不该活啊？根本是没有人性的嘛，不是吗？邪灵在当中工作，那个叫做使儿女惊活。神告诉他们说，这些都不要，你们进去你会效法他们的风俗习惯，你们的政治会改变，你们生活习惯改变，你们婚姻会改变，你会跟他们通婚，整个民族不再圣洁。神告诉我们说，你是圣洁的神，你们要归耶和华为圣。讲清楚了吗？所以该不该灭？该灭，整都是很邪恶的在当中的。所以这个民族呢，七族呢，都要灭光的原因在这个地方，不然你很容易就融入在当中。但是以色列百姓，你注意看有没有真的是完全顺服？没有，就是留了一些嘛。哇，留了这个啦，哇，这个那么有啊，这么肥啊，什么就留。所以你看到接下来，你看到很多人呢没有攻取城市，还有一些人留了一手。接下来呢，整个民族就开始走向一个痛苦的历史了，不断的有这演练在当中，因为就是没有完全的顺服。大家看这边好吗，弟兄姐妹？顺服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要么就顺服到底，完全的顺服，不要99%的顺服，1%不顺服，还是不顺服，完全顺服。神要我们完全顺服他，因为他要完全的祝福我们，阿们，完全的保护我们，完全的施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神讲了这么多，是盼望大家完全的顺服他，背后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在当中，阿们，100%的顺服。听到谨记的，神要我们去行出来，要100%的顺服，不要有些好听我就听，不好听我就跳过去，有所顺服有所不顺服，你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走向悲惨痛苦的历史啊！记得聪明人有耳的就应当听，神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平安喜乐的生活。神是祝福我们，像父母亲语重心长，让我们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耶稣基督是我们顺服最高的榜样。他在腓立比书2:8说，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耶稣基督他自己谦卑，自己顺服，接下来呢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后来他就成为一个最至高的一位，这位上帝。我们要献上感恩，愿神祝福大家。这个得胜的秘诀已经送给大家了。第一个秘诀是凡事求问神，第二个呢，神用普通人，第三个两人同心的秘诀，第四个呢，要采取信心的行动，第五个呢，要完全的顺服。当我们这么做的话，你发觉到你是西缅，他是犹大，两合一起来会得胜连连。我们一起站立起来，今天早上我们得着。好，我们一起站起来，一起来赞美神。好，把你圣经盖起来，我们高举双手。